清台金灯，四十九面第二行，四十九面第二行，我能无尽复以前程问路，如今忧以一切世间妄想和合诸因缘性，而自疑惑证菩提心，何合其者？从这个地方开始。那么这是经文呢，说到两种破解。这一段是讲破合合性，佛的问义是举这个前程，所谓前程问汝啊，就是上面一段经文所说的呀，和合妄生，和合妄死。那么这个实在讲呢，只是世间众生的妄想啊。所以诸因缘性呢，是比喻里面目损中事啊，目损一边的事情。说如今因你这个四句是指八十之体，您何何时所谓正妄合合啊，远近合合，幕后说而自疑惑正菩提心，合合其者，这个三句是无实界的妄想，因为菩提心呢也是从合合起的，这个是大错特错的啊，诸位要晓得，八识是妄心呐、在《白法》里面给我们讲是有为法啊，阿赖也是有为法了，菩提心是无为法里面的真如无为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，不能发生误会。我们讲八十是合合其者，讲得过去啊，真如无为，真实的觉心，你要说它是合合其者，这是妄想，这个是错误的啊。经里面讲无合合，实在说合合跟不合合都加不上啊，为什么呢？说出来呀、都是相对的， 而菩提觉心是超越相对，不是相对。那么佛为什么要讲不可合呢？这个里头也有个道理，因为菩提随顺众生说离烦恼习气啊，那么这一句实在说呢，就是把我们修学的纲领啊提出来了。我们不是想证菩提吗？我们念佛不是想得一心不乱吗？那么你就得要记住，烦恼习气要不能够离开，不能够放下，就是修三大阿僧祇劫，也证不了菩提，也得不了一心。学佛的人啊，我们讲修行人呢，总要记住自己第一桩大事啊，那就是我们要圆满我们自己所修所学的目标啊，在圆满证得菩提涅槃圆满正得一心不乱，这是我们第一桩大事啊。那么为了这一桩大事，再给诸位说，其余的事情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都要把它舍掉，都要把它放下。这样的话，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不知道说过多少遍，那么我们依然是放不下啊，放不下呢，那就是烦恼习气起心心啊，识破自己心意了，哎呦，喜欢得不得了，违背了自己意思了，嗔恚心就生起来了，就一肚子不高兴，这就是烦恼习气啊，障碍了一心，障碍了菩提啊。所以诸位修学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我们天天念佛，人家那个念佛一声佛号可以灭81劫生死重罪，这个佛经上说不是假话。我们念八十万声佛号，恐怕一个罪都灭不掉，这什么道理啊？诸位去念念那个西方阙旨上都说得很好，念佛要有佛心啊。西方阙旨里头说，告诉那个念大悲咒的人，念大悲咒要紧的要有大悲心，这没有大悲心啊，念那个大悲咒啊，有口无心，不灵啊。啊，那么有这一个例子，我们就可以能够联想得到，念阿弥陀佛这就要有阿弥陀心啊。啊，那个阿弥陀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们学佛的人 啊，尤其常常在我们这个讲座啊，多少能晓得一点啊。阿弥陀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是无量的意思。啊，佛是觉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我们的心量是无量无边的、啊、一些境界里面觉而不迷，用这个心去念阿弥陀佛，是念念觉，念念无量啊，正是经论上常讲心包太虚，量都杀戒。诸位想想，你怎么不证菩提啊？你怎么不得一心呢？啊，如果这个世间什么大事小事都要斤斤计较，都要执着较量啊，烦恼习气不肯放下，那么诸位想想，我们这个佛号念的怎么会像你念观世音菩萨，要生大慈悲心呐、啊，要生清净心啊！观世音菩萨自修是梵文文字性，净成无上道啊！观世音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大慈大悲。所以说心与口要相应啊，不但是密宗里面讲的三密相应啊，啊，念佛法门给诸位说一心一密啊，也要求的三密相应，但是他这个不是说的接受应啊，心口相应，我们所作所为行为要相应啊，心口身行通通要相应，这样才叫做念佛人啊，啊，这样念佛才会有成就啊，才能够把烦恼习气念断，见识烦恼习气念断了，就得四一心不乱。无明也念断了几分啊，那就是证得理一心不乱。要这个念法啊，并不是说我们不如古人啊，实在讲的是我们不得法。啊，古人是心口行完全相应的念，所以念不久人家就得一心了、啊、就明心见性、啊、我们是心口行通通不相应、啊、那么这样念一生，不要说是一心没有念到，这功夫成一片都做不到啊！你看这个多苦呢啊！那么反过来我们再看六道轮回生死不断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烦恼之所产缚啊！啊，有烦恼就有生死，这是佛在此地讲这个活活的意思那么现在既然发心修无上菩提了，第一要 的事情，就是要真正了解烦恼性空，即是菩提妙智啊，哪来的和合相的啊？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得要用般若观照的功夫了啊。可是真正能提得起观般若观照，实在也不多见。别人是不是能提起，要记住不关自己的事情啊，要紧的就是自己能不能提起，这个才重要。所以华严里面的表法，你看修行人修无上菩提的就一个人，就善财一个人，这就是做出一个榜样给我们看，他人如不如法不是我的事情啊。学佛的一个人学啊，这个话我们在讲习里头也不晓得讲了多少遍了啊，时时提醒同学们，除自己之外，一切的境缘都是善友，都是佛菩萨，这个样你的道业一生成就。啊，再给诸说华严的好处妙处就在此地啊。遇到恶人冤家，那是佛菩萨啊，那是甘露猴王，那是圣热婆罗门，用这些方法来考验我的甚至于外道，五十三参里面外道有不少位，善人恶人这个外道，一介世间各行各业男女老少，在一个修一乘大法的人，他的眼目之中全是佛菩萨，全是善知识，所以善财童子一生成佛啊。这就好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读书，老师有的时候很慈悲很爱护的啊，也有老师很凶很恶的，常常的找麻烦的啊，无故来处罚你的，那还是老师。这样的学生才能成就得了啊！啊，我们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认识，这就是没有智慧。啊，观照的智慧呀，就是把一切境界都照空，一切境界都是佛境界。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给我们讲的实如是，那就是观照的啊般若 观照之下的真实相。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诸法实相，《法华经》里面讲的是如是啊，从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体到如是本末究竟，天台大师把它一开眼，成为不界亲如。在华严会上呢，那就是一真法界。在净土里面呢，在给诸说，那是常寂光净土。我们想想，我们是怎么做功夫的？我们是怎么个修法的？啊，这些大经大论，天天都围在我们周边转。如果这是不得受用，这真是苦啊！啊，这是古人所说“当面错过”啊。一千万劫难遭遇，遇到了当面错过，你想可惜不可惜？啊，要如何才不错过呢？啊，西方确执觉明妙行菩萨教给我们一个方法。啊，他举了一个例子。啊，是有一个人无缘无故的给了你一个钱，欢不欢喜呢？哎，很欢喜，很高兴。无缘无故，人家把你的一个钱夺去了，啊，你难过不难过呢？啊，一个钱，事情虽然小，如果有得失之心，这就是障碍。一个钱，啊，没看在眼里，没有得失之心。这个就是修道入门之处。啊，学都要从最前进之处在这里学。大的这个得失看得很重，一家确实舍不得放下。啊，从那个小钱啊，从这个地方学着不计较。然后再把你的境界扩大，大的也不计较，这个就是有进步啊！啊，这个境界就一天比一天提升，啊，到了一切事都不计较，心就清净了，啊，而后啊，我们这个心口行业才能够相应，这是转烦恼为菩提，转八识为四智啊！啊，那个转就从这个地方转法。那么学佛呢，就要从这个地方学起。菩萨法里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修什么？就是修布施。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里讲得很清楚，尤其是姜维农居士《金刚经》讲义。啊，发挥的太详细了。布施是什么？舍呀！啊，舍什么？舍烦恼，舍生死啊！舍掉烦恼就是菩提，舍掉生死就是涅槃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凡是障碍 菩提涅槃的，通通把它舍掉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，儿子疑惑，疑惑就是障碍菩提涅槃的。把你这个疑惑舍掉啊！啊，但是诸位要晓得，最难舍的就是疑。为什么呢？理不明，疑去不掉。道理明白了，疑就断掉了。啊，所以是破迷开悟啊。佛法里面给你说这些道理，就是叫你舍疑惑。啊，疑惑舍了之后，一切净念里面当然就能够放得下了。啊，那么这是这一段意趣之所在。再看经文。说再如今者，是妙经见经，位于明和，位于暗和，位于通和，位于色和。那么这是先举一个大前提，叫我南尊者自己去想想。啊，看看呢，菩提心是不是活活生的？啊，妙经见经就是真心，也就是菩提心。啊，菩提心是真心。啊，在大乘法里面，顶重要的就是叫你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是真心啊，不是妄心啊。八十五十一心所都不是菩提心啊。啊，为什么我们说小乘阿罗汉没有菩提心？因为小乘阿罗汉还是用的八十五十一心所。所以他没有菩提心啊！大乘菩萨为什么有菩提心呢？大乘菩萨不用心一时了啊！你看参禅的人立心一时参，立心一时就是发菩提心。不立心一时，那要讲发菩提心呢，口皮上的菩提心不是真的，这是我们应该要辨别清楚的啊！万不要把的时候这个异地里面的清净无记当作菩提心，这个误会就大了啊！这一有误会，障碍就大了。妙境，这是显现真心，是立尘独立的。如果要是有所合，那就涉及前尘了，不能叫妙境了。佛在此地举出四个境界啊，与明合还是与暗合，与通合还是与色合啊，举四个就够了。 这四个就包括了一切境界啊。经文呢还是用的见经，见经还不是第一律，虽不是第一义，但是与第一义最接近了啊。这个是阿赖耶的见分啊，十三贤见里面代妄显真呐、啊。就是说的见经呢、啊、因为它跟真见是一体啊。那么见经与这个四种境界就不是合合的啊，这个诸位要研究为实啊，你才晓得啊。唯识里面阿赖耶与前五识所言的都是性境，但是阿赖耶所言的性境与前五识所言的性境还不一样啊。那就是阿赖耶所言的呀、啊，不带知的，不带本质的，而前五识所言的性境啊，是带本质的性境。换一句话说，阿赖耶所言的这个性境啊，是真实的啊。那么前五识所言的时候呢？是带一层妄的真实，也算是真实，可是还比不上阿赖耶的那个真实。阿赖耶的见分远阿赖耶的倾向分啊，这个形象啊非常之微细啊。所以佛在楞严会上处处都是讲的见经啊。下面这就是考验呢摩难尊者了，说你如何者切入观明大明现前，说何处杂见，见相可变呢？杂和形象，凡是讲到和，譬如水跟土，和合之后啊，诸位要记住，土的相失掉了。水的清净相也失掉了，连那个名字也失掉了，这个时候也不叫土也不叫水，我们叫它做泥了啊。我们底下这个几句所说的，假如说你现在睁开眼睛看到是名相，一个名和呢啊，比如说界呢好比是个水，名啊好比是个泥，这一和和界里头掺的有有名，名里头也掺的有界，那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不但呢名与见分不清啊，名与见的名字也丧失了啊。所以幕后 娘就说，这个最后一句说杂货形象，这个地方我们要细细的去体会啊，佛的这个问意。从这个里面我们才能够开悟，才能够了解事实的真相之所在啊。当名相现前的时候，从哪个地方杂如进军跟名相合了呢？实在讲，那个相好像是合，并不是合啊。你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啊，就更容易懂一点。你像我们这个灯，这个灯光啊，灯的光明跟我们这个空间，你注意说它是不是合合相的，这跟这个意思差不多啊。我们这个灯的光明跟这个空间有没有合合？如果要是合合了，你把这个灯去掉了，那么这个空间还是光明的。为什么这个光明渗透在空间里头啊？灯一关了，光明就没有了，没火啊。空间与光明也不合啊。我们这个见跟这个明相、暗相、通相、色相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不是好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相当。实际上这个道理前面都讲得很清楚，说穿显见，显见不杂嘛。凡是合，它就有杂的相啊，它不杂嘛。那个水跟这个泥合合，水里头杂的有泥相，泥杂的有水啊。我们六根的根性与外面的六尘不杂了啊，也没有染呐。杂染之相都没有啊。那么这个段呢，是就相来破。再看底下一段，若非见的云何见明，若即见的云何见见的。前面两句意思是说，这个见与明他们的关系，明相现行而非是见啊。为什么你开眼能够见到明相呢？底下两句，假如明相现前，这个相就是见的话，那么你见到明相的时候，那不就等于你自己见到自己的见性了吗？这个意思，在前面切翻破出的时候已经说得非常详细了。啊，假如是我们这个见性跟明相合合了， 那么换句话，我们这个见性不就在外在境界上啊？那么张开眼睛看到名相，就是见到我的见性了。啊，这个在前面辩驳过了，讲不通的，没有这个道理的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大经后头反复的辩论，都脱不了前面的大前提。啊，《楞严经》啊，在七番破处的时候就已经说完了。在前面讲的时候，给各位说过，七番破处以后，那都是注解。这是从义理上来破除他的疑惑，毕竟圆满，何处何明呢？若明圆满，不合见合啊！这一段，这才是正破无合之体呀、啊。前面两句是说，若是一切处便是见经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全体见见啊，见性圆满，见性里头怎么能够容纳明给他喝喝呢？啊，就是说我们这一杯水，这个水是满的，满杯的啊。我们现在想拿这个土跟它去喝喝，那个土装不进去，一装水就破出来，这个不行啊，它是满的，不能容纳。那么要喝喝怎么样呢？喝喝到一半不满才可以喝啊。我们平常讲啊，水乳交融啊，啊，你们常常冲牛奶，冲的这个冲奶吃啊，那么总是一半水，你要冲满了总不行啊，啊，这就是取这个意思说，啊，我们见心是净虚空遍法界，是圆满的，那么诸位想想哪个地方能够合明呢？念两句，好，见性不圆满，那明是圆满的啊。若假如说明是圆满的，明也是圆满的，明里头也容不了见呐，啊，也不能够合见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从体上来破啊，见体圆满不容明，明体圆满不容见啊。说见彼一明，杂则设彼性明明字，这就是我刚才给诸位做的比喻了啊。水和土相合，水一定跟土不一样，它两个相杂，相貌都失掉了，名字也失掉了啊，又不叫水又不叫土，叫泥了。那么如果说是见经跟名相要是真的合合了，那么它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啊？底下两句说得好，杂是名性啊，合名非义啊。啊，如果要真的杂合了， 燕京也失掉了他的名字，吴襄也失掉他的名字。按理说要给他立一个新的名称呢，杂食名姓、名姓、剑相这两种名字通通丧失掉了。那么我们看看，事实上不是如此。这个何名非也，不是真实的事理啊。那么这样看起来杂讲不通啊。急